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上一个礼拜我们结束了一年一度的宣教年会，也结束了我们的宣教月。宣教月结束了，但是呢，宣教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当我们领受了神对普世、神对华人和我们周围的宣教的心意后，我们要继续的来思考，我们要怎么样的行动，神要我们做什么。在祷告上，在奉献上，在行动上面，我们个人，我们整个教会，我们要为神在普世宣教的大计划当中，我们做什么。所以宣教业结束了，但是宣教的行动才开始。当我们在思考整个教会有许多的计划跟行动出来的时候，也许需要一些时间。计划跟行动还没有出来之前，我想第一件我们需要学习的、需要思考的是现在已经开始的明年度的25万的宣教任线。因为呢，当我们愿意用我们的金钱支持我们的宣教士在前面服事的时候，他们才没有后顾之忧，他们才不需要去担忧一些他们可以不必担忧的事情，他们就可以同心合意的、全力的在宣教的工厂上服事。盼望我们从现在开始到今年的年底，我们可以同心的在宣教的任线上面摆上我们自己，让我们与前方的宣教士一起得恩。那么进入了11月跟12月，我想这一段时间值得我们思考学习的属灵功课是，这是一个感恩的时候。不止下一个礼拜是感恩节，这是一个我们感恩纪念神的恩典的时候，而且12月份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降生的日子，那也是我们纪念、我们思考、我们更多的体会跟经历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大爱的时候。所以盼望这一两个月的时候是一个我们感恩、是一个我们思想纪念神的爱的季节。那么盼望我们不只是停留在感恩、思想纪念神的爱，也让我们在这段时间是一个季节，是一个把神的恩典跟神的慈爱分享在我们给我们周围许许多多在缺乏爱的状况、在孤单、在软弱这样状况的朋友跟弟兄姐妹。那么这盼望，我盼望的是，这是我们未来一两个月当中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的一个属灵的功课。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在这个礼拜开始，我们主日讲台的经文我们要进入马拉基书。那么马拉基书呢，是最后旧约当中最后一本的先知书，在年代跟编排的次序上也是一本旧 也是最后的一本书。写作的人第一节告诉我们说是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神的使者。那么马拉基书的写作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它的背景。这本书写在什么时候呢？写在犹太人被掳归回之后。如果我们在今年的夏天我们上过但以理书的联合主日学，我想你会对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历史有一些了解。由于犹太人背弃了他们和神在西乃山上所立的约，所以神就管教他们，使他们亡国，使他们被掳。那么北国呢，在西元前722年就被掳，然后南国有三次，犹大有三次的被掳，一次是在606，一次是在597，第三次是在586。那么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也看到说，神应许说70年后他们要归回。所以当波斯王古列在538年左右的时候，下诏允许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犹太人也经历了三次的大规模的归回。第一次就是在西元前538年左右。那么经过他们归回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重建圣殿。经过20年的努力，他们呢在西元前516年左右他们完成了圣殿。那么除了这个第一次的归回以外，还有另外两次的归回。一次是在西元前452年由文士以斯拉带领归回，另外一次呢是在西元前436年由这个省长尼西米的带领。那这个历史你可以在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你可以看到。那么在尼西米的领导，特别你在尼西米记里面看到，在尼西米的领导，在以斯拉的协助下， 在尼西米在耶路撒冷的在巴勒斯坦的时候，犹太人经历了一次属灵的复兴。那么我们相信，当犹太人经历这个属灵复兴的时候，马拉基书写作的时候大概也在这个时候。所以马拉基的写作，马拉基书这一本书也对犹太人的复兴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影响。那么这是我们可以稍微了解这一本书的时代的背景跟意义。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马拉基书呢，它整本书哈，短短的几章圣经，大概它的结构是这样。事实上呢，这是先知的六段口谕。那么一段一段一段，有长有短。那么每一段的口谕，它的结构都是非常相似的。一开始呢，先知代表神宣告一个信息。宣告完了这个信息以后，先知自问自答，好像代表以色列的百姓回问神，问神一个问题。然后接下来呢，再根据百姓所问的问题，先知做比较详细的说明。你可以看哈，你自己去找出那个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到底是从哪里到哪里，你可以看到这个 pattern 在那个地方。六个口谕，三个 pattern， 那这是什么？这是马拉基的结构。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特点。另外一个特点是，我们要了解当时归回的百姓，他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之下。当时归回的百姓呢，他们基本上是在一个灵性跟经济都非常贫乏的状况之下。在经济上他们是贫乏的，因为他们是在别人的管理跟欺凌之下，所以他们过得很艰苦的生活。在除了经济的生活非常的贫苦以外，某个角度来说，他们灵性的状况也是在软弱的状况。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经过了70年，虽然陆续归回，但是许多的信仰的沉船逐渐的流失了。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的信仰在一个极度软弱的状况之下，从信仰的状况之下，他们是贫乏的。从信仰的状况之下，他们的信仰是需要重建也需要复兴的。因此你可以去看到在耶利米书当中，他们怎么样透过种种的作为来达到复兴。那么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他们在复兴之前，他们所谓的灵性贫乏的状况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是怎么样子的。好，这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本书可以了解的。那么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姐妹，当我们对我们的而言，我们属灵的状况是怎么样子呢？或者我们没有像他们一样经过一个属灵漫长的属灵沉船的断层，或者我们真的经历了一段信仰生活的断层也不一定。不过不管是或者是不是，我们也可以从马拉基书当中一方面反省我们自己属灵的状况，同时也在这个反省当中，我们透过马拉基书来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神，还有他对我们的心意如何。如果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在那样的境况当中，他们需要属灵跟信仰的重建。当我们来读马拉基书的时候，在这四个礼拜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也来问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属灵的状况如何，是不是我们也需要属灵的重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来看我们的神在这本书当中对我们说什么。那么我们今天要看马拉基书一章一到十一节，在这当中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呢一章的第二节到第五节，这四节的圣经，短短的四节就是马拉基书的第一个口谕。在这个短短的四节当中，这个口谕开宗明义的表白一件事情，那个事情就是神爱我们。这是先知一开始的宣告。可是接下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是先知代表百姓的反问：神爱我们，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神到底在哪里爱我们呢？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先知进一步的来说明神怎么样爱他。你从先知代表百姓的回问，你就知道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对神的爱的认识是何等的模糊，是何等的有限，以至于当先知宣告说神爱我们的时候，百姓竟然回答说神怎么爱我们呢？ 那因此先知需要花一点时间来说明神怎么样爱他，爱他们。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先知的说明呢，他是用一个比较的方式。先知说神爱以色列人好像雅各，神对雅各的爱。而特别是我想在这边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因为雅各是犹太人的先祖，雅各后来被神改名字就改成什么，就改成以色列。所以在这里先知说神怎么爱雅各，神也用以爱雅各的爱来爱以色列人。那么神对雅各的爱显明在两件事情上面，第一个显明在跟以扫的比较上面，特别是显明在和以扫的比较当中神对雅各的拣选。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常常问说，当以撒生了双胞胎之后，一个以扫一个雅各，两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够承受神的祝福。那我们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神选择雅各，为什么神不是选择以扫？以扫不是明明是长子吗？那么我们就会花很多功夫提出很多的解释，包括以扫很粗鲁，雅各很文雅，所以雅各比较讨人喜欢，雅各行为比以扫好，雅各行为一点都不比以扫好，然后你以扫把自己的 长子的名分卖了啊，等等这些。甚至有人从医学的角度提出说，双胞胎先生下来的那个常常其实呢，那个在怀孕的时候常常是怎么样，是比较小的，是后生下的那个，后生下那个是怎么样？先受孕的。用这个角度来说，雅各才是真正的长子。我们可以提出很多很多的理由，弟兄姐妹，但是我告诉大家，罗马书九章只告诉我们唯一的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就是雅各蒙神的爱是因为神的主权，跟神按他主权的拣选，没有任何的理由。你说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神在什么时候就已经拣选了雅各？刚刚是孩子要孩子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拣选了雅各。所以只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是这是神的主权。雅各得到神的爱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在他当中是神白白的恩典，人没有功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看到神对雅各的爱，神爱雅各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好，就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同样的，神爱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有什么了不起，是因为他爱他。第二个比较在于，当神拣选犹太人成为他的子民的时候，神和他们立约，神在西乃山上和他们立约。当神和以色列人立约之后，神就以立约的爱来爱他。什么叫做以立约的爱来爱他呢？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和你立约，我用立约的精神来爱你，表示我无论如何我会坚决守我的约，我绝对不会放弃你，我绝对会持守爱到底的心。好，所以这是神对雅各的爱，这也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我想在这边也要稍微说明一下，当这里说神爱雅各恨以扫，那个意思不是说因为神爱了雅各所以神就非常的痛恨以扫。你知道在希伯来的原来的文字里面，他们不是用这种像我们英文用的这个比较级 good better best来怎么样来做比较，他们不是用这样子来做比较，他们呢是用一种，是用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神爱亚瑟 雅各恨以扫这样子的方式来比较，神爱雅各比爱以扫多一点啊，不是说神因为爱雅各所以神就很恨以扫。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的是雅各所得到的爱是神立约的爱，以色列人所得到的爱是神立约的爱。那么神以扫得到的是什么呢？以扫得到的是神普遍的恩典。那么以扫的后代以东人，他所得到的是神普遍的恩典。那个这个普遍的恩典呢，是要跟按照神的公义之道来施行的恩典。所以神在他的普遍恩典里面，他跟以东说如果你所行的是合于我公义的法则，那么你呢的结果你就会得到公义的回报。但是反过来，如果你所行的是不合于公义的法则，那么你就要面对我公义的审判。因为这样子，以东这个民族遭遇神的审判，因为这个民族所施行的是远远违背神的公义之道的。那也因为这样子，在神的普遍的恩典当中，他按公义来回应，按照这个人的这个民族的行为来回应他。 但是对雅各，对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来讲不是这样。这个民族神对他的爱是一个立约的爱，是一个守约的爱。所以以色列民族的表现是不是比以东民族更好呢？某一个角度来说好像不见得是这样子。以色列民族当也做了许许多多的恶，可是在这当中，因为神对以色列的爱是一个守约的爱，所以当然守约的爱不是溺爱。所以当以色列人犯罪败坏离开神的时候，神的管教要临到他。但是呢，当神的管教临到以后，神给予他们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就是有一天神要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这就是为什么同样作恶，以东人最后的结果就是受神的审判而亡族灭种，但是犹太人他们当他们受到神的管教之后，神应许他们有一天他们要归回，他们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他们归回，回到了巴勒斯坦。那么这是神对雅各，也是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爱。所以先知马拉基在犹太人被掳归回，当他们对神的爱渐渐失去了一个清晰的画面的时候，他重新提醒他们神的爱和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他重新的提醒他们，你们之所以领受神的爱，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之所以领受神的爱是因为神白白的恩典。你们所领受的爱是一个神守约坚持到底的爱，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只是神普遍的恩典而已。先知的提醒也同时是对我们基督徒的提醒，神对我们的爱也是一个无条件而拣选 的恩典，不是我们先爱神，不是我们有什么好，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救恩白白的临到我们。除了这个以外，神的爱也是一个守约的爱。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天，当我们在这里举行圣餐，我们重现耶稣基督在被捉拿前的那个逾越节的晚餐。在那里耶稣基督向门徒说，他用他的死和我们立了一个新的约。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表明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是一个守约的爱，是一个坚定不改变的爱。当我们思想到 这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感受说，神啊，你的恩典跟你的慈爱是何等的浩大，这是我们应该有的反应。那么这个宣誓就引致了一个问题，面对这样一个大的爱跟恩典，我们是怎么样回报神的？首先呢，我们先看的是以色列是怎么样的回报神的。在这里进入了第二个口谕，我们今天只能看口谕的前面的一个部分。那么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回报神的爱呢？面对这么大的恩典和慈爱，以色列人的回应是令人失望的。他们的回报是在圣殿的敬拜当中献上有瑕疵的祭物。他们的回应是在圣殿的敬拜当中用一个不尊重神甚至藐视神的方式来回应。那么这个献上有瑕疵的祭物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按照旧约当中律法的规矩，所有的祭物凡是活的所献上的必须要是无瑕疵的。这个有两个意义，其中的一个意义，一方面来讲，旧约的献祭呢是一个预表，或者我们说是一个实物交材，是为了诠释将来耶稣基督来到所要成就的这个救恩的实物交材。透过这个每一天，甚至你可以说每一天或者是一年几次的节期当中，以色列人的献祭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救恩的含义。所以呢，所献上的必须要是无瑕疵的，因为他教导我们说，当耶稣基督把他自己的生命好像一个活祭献在各个他的祭坛上的时候，他是无罪的。所以无罪的耶稣可以代替我们所有的人承担这样的罪。所以一代一代的献祭不能够献上有残疾的，否则没有办法诠释这个实物教学的一个含义，所以它就会被扭曲。那么另外一个含义是当时代的含义，这个当时代的含义就是当以色列人献上一个无瑕疵的祭物的时候，表达的是对神的敬重。当以色列人来到圣殿敬拜神的时候，为了尊重神，他们必须献上没有瑕疵的，或者因为经济的因素，有的人可以献上牛，有的人只能献上鸽子。但是这个尊重的含义必须要表明在对祭物的预备的慎重跟态度上。那么对新一代的犹太人来说，他们轻忽了 他们在敬拜的事上，他们忘记了神嘱咐他们的命令。他们的神，当他们的神用立约而坚定的来爱他们的时候，他让他们从不可能的情况当中回到巴勒斯坦，他们却藐视神，他们却用这样的方式来回报神，他们并没有在敬拜的事上尊重神。因为这样子，这个结果就是什么？他们的敬拜神不悦纳，他们的敬拜全然归于土然。甚至我们读到的十一节圣经里面讲到，先知在那里预言说他们藐视神，但是有一天全世界那些曾经被犹太人藐视的外邦人却要起来敬拜神。那么这个预言后来就应验了。当耶稣基督离世升天之后，福音传给了外邦人，普世的万国万族都在敬拜神，而犹太人却失去了这样的特权。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跟这样的预言的时候，一方面我们向神感恩，因为我们是外邦，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得到了敬拜神的特权。也同样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功劳，而是耶稣基督白白的救恩所成就的。可是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要在这里非常的警醒，我们会不会又走了犹太人的路呢？当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用令神失望的方式来回报他呢？我们的敬拜是尊重他呢，还是我们的敬拜是藐视他呢？我们的神，当我们每一个礼拜，当我们每一天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悦纳我们的敬拜呢，还是我们的神是拒绝我们的敬拜？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所以弟兄姐妹，在敬拜当中，敬拜这个字文字本来的意思是这样，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把受敬拜的那个意思是说，敬拜的人把那个受敬拜的那一位应当得到的归给他，这是他基本的意思。那么在圣经当中，这个字的用法只能够用在敬拜神上。因此我们可以说，敬拜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将神当得的荣耀归给他。这个字，我写的这个词汇可以说是这个敬拜这个字最基本的意义。那么如果这个字的基本的意义是这样，我们应该要说的是，敬拜基本上不是只限于聚会当中，也不只限于，更不是只限于聚会当中的诗歌或者是祷告而已。敬拜从广义而言，是一个基督徒全人的生活。我们可以说，在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表现，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透过我们的表现，让非基督徒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神。当一个非基督徒，当我们的同事，当他们看到我们的信，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他又看见我们的好行为的时候，我们就将神的荣耀彰显出来。这就是敬拜。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让他为大，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活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来做，不是在那里彰显自己的时候，而是以神为我们生命中心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是一个敬拜的生活。当然我们的敬拜常常会很注重的是我们在聚会当中的敬拜，在聚会中的敬拜，我们可以说呢，是我们敬拜生活的缩影。当我们在聚会当中，如果我们让神在我们当中彰显出他的荣耀来，当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仍然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聚会跟敬拜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让神在我们的敬拜当中，让我们的聚会当中成为中心的时候，当我们在聚会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口荣耀他，尊他为大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的聚会是在敬拜。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说，敬拜呢，也就是侍奉。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看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是你们如此侍奉，如果你看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说你们如此敬拜。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讲的是，侍奉呢，也是我们敬拜的 一部分。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事工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动机是彰显神的荣耀，让他从我们的服事当中得着荣耀，那么我们在敬拜。 我们也在侍奉。但是如果当我们在做这些事工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只是要表扬自己，只是觉得说、哦、我应该在教会里面有一个 job， 有一个 position， 这样子才不辜负我信主那么多年。如果你用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你看起来在做很多的事工，可是事实上呢，你没有真正的敬拜。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聚会中敬拜神，让我们在侍奉中敬拜神，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尊神为大来敬拜神。那么我今天想除了谈到敬拜的基本的意义外，我特别想要用一点点时间多谈一点点，多提醒一点我们在主日当中的崇拜。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早上来这里，我们说我们是在来参加主日崇拜，这是一个敬拜。二十世纪有一个神学家 Carbas， 他说一个教会的主日崇拜是我们教会生活的缩影。所以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有诗歌，我们有祷告，这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向着神的。我们有讲道，我们有读经，因为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听神向我们说什么。我们也在我们的崇拜当中，我们有服事，我们看到有很多服事的人员。那弟兄姐妹，我等一下会提到你坐在那里你也在服事，所以我们有服事。然后我们在主日的敬拜当中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团契。所以为什么我们周报上面要印肢体代祷的事情呢？因为我们在团契。那所以我们主日崇拜这边说安静默祷散会，我们在门厅的时候我们还在主日崇拜，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那里团契，我们在那里团契。所以你可以看到教会的种种的事工，它的功能都在我们的主日崇拜当中看显示出来。所以你可以说主日崇拜是我们敬拜的缩影。当然反过来来讲，我们要讲我们主日崇拜的品质如何，也显示了什么，也显示我们教会生活的状况。所以弟兄姐妹，有几个点我们要特别提醒的。弟兄姐妹，主日崇拜从头到尾都在敬拜，不是只有讲道才是重要的。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是不是大家以为说主日崇拜最重要的是讲道，所以呢常会在前面诗歌崇拜的时候人只有现在的一半。是不是因为我们每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我今天来这个礼拜天，我今天来教会我是来听一个讲道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主日崇拜从头到尾都是敬拜。我们也要小心一件事，我们有时候会说主日崇拜什么时候崇拜呢？唱诗歌，讲员上台之前是崇拜，讲员上台之后就怎么样，就不是崇拜了，就变讲道了。这个也不是一个合宜的观念。所以我曾经在十多年前，我在一个聚会当中，我看到在一个有一个姐妹每一次崇拜的时候都非常投入，然后呢崇拜结束当讲员开始讲道，她就开始睡觉。有的时候我们，不过当然如果有时候睡觉是我们讲员要负责任，但是呢我们需要在这个观念当中要有一些调整。所以弟兄姐妹，整个聚会从头到尾都是敬拜，我们应该要从头到尾全心的投入，这是我们要认识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马拉基书当中给我们一个提醒，说我们来敬拜神要存着一个敬畏尊重神的心。那这是我们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或者是我们来了我们却表现出一副藐视神的态度。如果你的态度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的态度是突然的，神根本不接受你的敬拜。让我们不要重蹈以色列人的覆辙，让我们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活出一个尊重神的表现。几件事情要在这里提出来。第一件事情事实上是一个老生常谈，我们是不是愿意尽量的准时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教会迟到的状况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每一个参与我们的崇拜部的同工，我们都一直在思考说，我们在伤脑筋说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健康说，不是所有在9:30以后走进来的人都是故意迟到的。因为有的人呢，事实上有的人8:00就来到教会，为什么？他有服事，他忙了很多的服事，忙到一个地步他很晚才能够进到崇拜当中。8:50每一次我开车进来的时候呢，50的时候我们这个开车的同工已经开车出去接人了。他们是虽然他们，你不要看他9:40走进来，他事实上比我们更多人来到教会当中来服侍。有的时候我们的状况是这样子，有的时候有一些客观的条件好像不许可，好像让我们没有办法9:30赶到。比如说 strike ride 太远，要走很远的路，可能这是一个。比如说小孩子会牵制我们， 当然比如说下雪之后更困难，有的时候你要给别人一个 ride， 那么你必须要等他，这些情况都是我们可以了解也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可是在考虑到这些因素以外，除了这些问题以外，我觉得有很多方面仍然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如果我们更看重我们是不是准时来参加崇拜，如果我们礼拜六晚上我们注意到前一天晚上不要因为看电视或者是上网太晚，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早点起来，如果我们对时间敏锐一点，如果我们不要先来到教会有先忙着在外面跟人家寒暄，那么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迟到的状况改善很多。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要不断的提醒的。第二个，弟兄姐妹，当我们要崇拜的时候，让我们盼望的时候，我们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我们的心，当我们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预备好我们自己来迎接他。可能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在周末的时候，我不敢讲说你每一个礼拜你每一天都要为你接下来这个礼拜天的崇拜祷告，那至少在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好好的为我们的崇拜来祷告。第二个，在星期天一早的时候上车你就开始预备你自己。我记得我有一次讲上行之师都曾经讲过说，你每一个礼拜天早上上车的时候，你就好把你自己当作好像以色列人在上行登圣山到耶路撒冷去那个样子。你可以你开始开车，你就把那个圣乐在你的车子里面放了，你就开始怎么开始预备自己的心。如果你刚才呢吃早餐的时候骂了孩子，你就在车上怎么样调整好你自己的态度。如果你呢昨天晚上碰到一个很大牵累的事情，你就好好的预备自己，放下牵累，收去自己的脾气，让我自己可以有更好的心来预备面见神。我们不只要准时，最好我们是提早来到教会，进入会堂啊，就直接进入会堂。当然我意思不是说你不要和人寒暄，你不要不近人情，什么人都不管，然后你就这样直挺挺的走进来，可能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寒暄呢，最好适可而止，进入会堂安静祷告，预备自己。你说我这段时间我做什么呢？你可以把今天的经，你周报已经拿在手上了，把今天的经文先拿出来读一读，把讲员的大纲拿出来看一看，然后呢为自己祷告，为整个的聚会祷告，预备自己，然后甚至把周报的事情拿出来祷告。这样子当我们的司会站上台的时候，我们已经预备好要迎接神。第三个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要用心来崇拜，我们要让神在我们的敬拜当中成为我们敬拜的中心。那么这个也许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讲，在诗歌的敬拜上面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让我们用我们的心来唱诗歌。我在这里特别提出一件事，我几年前开始听到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做享受敬拜。我不知道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也许因为我们是从受英文的影响 enjoy， 什么东西都 enjoy 你的 mail， enjoy 这个 enjoy 那个。享受敬拜这一句话不是完全都是错的，但是享受敬拜这句话要很小心，因为当你说你享受敬拜的时候，你很容易在敬拜当中你想到的是我在敬拜当中有没有得到享受，你就很容易扭转了那个什么，扭转了那个重心。我们让神在我们敬拜的每一个环节当中都是重心，都是他都是中心。所以弟兄姊妹唱诗歌的时候，你知道你是要用诗歌来敬拜神，你敬拜颂赞神是焦点，所以不是在enjoy你自己的唱诗，所以不是在怎么样，不是在表现自己的歌喉。当然你用很好的歌喉唱诗歌的目的是要怎么样，是要把最好的歌喉献给神，可是不是在表现自己的歌喉，重要的是要用心唱，不要有口无心，要很严肃的来面对歌词，严肃甚至严肃到一个时 有的时候当你拿起这首诗歌的时候，你想到你自己的光景你根本不敢唱。为什么？因为你很严肃的用你的生命来面对这样的诗歌。在讲到的时候你也是要预备好你自己，今天我来听讲到我是来预备听神的话，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弟兄姐妹，我们不是来看人表演的。现在很多在北美的在美国的一些教会呢，讲员讲到好像是在做表演一样。弟兄姐妹，我站在台上讲到我不是要表演给你们看的，你们也不是来看我表演的，我们在这里听讲到的时候我们也不是来品头论足的。我来听听看这个马拉基书那么难懂的一段经文，这个讲员要怎么解释，然后就来评论一下。弟 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听讲道的态度。听讲道的态度是我来到神的面前，我要怎么样？我要来有一个寻求的心，说主啊，你今天要对我说什么？那么当然，好好的预备讲道是我自己应该做的。还有一点是重要的是，弟兄姐妹，在崇拜当中，你不是一个旁观者，不是说司会、诗班、讲员是服侍的人，你是一个旁观者。不是，弟兄姐妹，你要用一个服侍的心来崇拜。你不是只是来得着的，你来到崇拜当中，你是来供应别人的。你来参加崇拜，你是来供应别人的。你不是说，哎，我觉得我每个礼拜天来崇拜的时候，没有什么得着，算了，不要来了。你不，这不是你第一个主要的焦点。你来到这里，你是来供应别人的。你可以在这当中参与服侍。你可以怎么样参与服侍呢？崇拜开始之前，你可以好好的为崇拜的服侍人员祷告，为崇拜的讲员来祷告。你可以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大声的唱，用心的唱。把你的全人投入来唱，你说这个算什么服事呢？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在影响你周围的人，你在供应你周围的人的生命的需要。当你甚至你可以告诉你自己，当你主日的早上来到这里参加崇拜的时候，尽量往前坐，尽量往中间坐，因为你知道这也是服事，这也是可以让你在这些事上面可以来服事神，来供应别人的需要。弟兄姐妹，在崇拜的事情上面还有许许多多我们需要讲的，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不能够再讲下去了。我们所讲的可能，我今天所讲的可能是一些零碎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始关注我们的崇拜生活，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崇拜当中高举主，让我们在这当中让他的荣耀在我们的崇拜当中彰显出来，让他能够在崇拜当中得着他应该得到的荣耀。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的来学习这样的事情，让今天成为我们重建我们崇拜生活的开始，也让我们崇拜的重建成为我们属灵生活重建的开始。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体会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恩典。主啊，使我们不用一个藐视的心，不用一个随便放任的心来回应你对我们的恩典跟爱。主啊，让我们学习在我们的崇拜当中让你得着应得的荣耀。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